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，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我原来真的是这样一个人，我原来真的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，我原来真的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，我原来真的是一个很 picky 很会看别人缺点的人，我原来真的是一个常常不太负责任的人。我想这是婚姻的真谛，他不断的考你的信心，他也不断的考你的忍耐。你还记得当初你的诺言吗？你还记得当初你是这么坚定的说我愿意，现在毁约的是谁呢？那个时候你才越来越发现，真的只有一种约，就是神跟人立的约，这种约是不改变的。地上人的约，你知道婚姻其实当你签那张那个结婚证书的时候，你是要签字的，那个是带了法律效力的。但是我们又何等容易就成为一个毁约的人，我们没有耐心，我们不会再等待。所以我想其实圣经提到我们很重要的两个考试哈，那特别这个现在礼拜五的查经，我们 CCGM 在查罗马书，罗马书特别强调信心。我想这个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信心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试。希伯来书一上来就告诉我们啊，特别第十一章是讲信心的篇章。那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第一信有神，然后不但如此，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但头脑你同意接受是有一个上帝，而且这位上帝跟你有关系的，那就是这里说的他会赏赐，这是神的面。但是你的这一方面叫做寻求，如果你不寻求他，你跟他毫无关系。这是指信心是建立在关系里面的。一个人你到神面前，不只是你头脑里面觉得有一位神，相信有一位神。这个我们在上一次礼拜五查的时候特别讲过，这个魔鬼也信了，要接受这个事实不太难的。中国人我们过去都是大部分无神论的，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说要同意有一个神没问题啊。但是这个神跟你有没有关系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很多人不相信，甚至很多是我们当了基督徒我们也不见得相信，我们觉得好像把它留在礼拜天就可以了，或者是留在某一次查经里面就可以了，基本我们的生活我们跟它毫无关系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信心的考试里面，然后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考试的一个模范生啊，这个模范生我想我们不约而同会想到圣经里面特别用它，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考试的时候，同样这个词出现了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用了很多这些考试的模范生，里面有挪亚啦，有以诺啦，有这个摩西啊，一大堆哈。但是特别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就用考试这个词了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哇，我觉得这是对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最精辟的一个属灵的解经，属灵的解释。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把以撒献上？是他残忍吗？是他算了，豁出去了，上帝也不要了，就给你了。上帝说不是，亚伯拉罕这个举动太奇妙了。 或者说太伟大了。他第一做这件事情是什么？是接受神的应许。因为神明明应许你将来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一样。现在以撒是我独生的孩子，上帝我献给你，但是你有一个应许，你说将来我的后裔，而且是我跟这个撒来的后裔，不是我跟夏甲的后裔，不是跟其他的，是跟撒来的后裔。那么以撒就是我跟撒来的后裔，那么现在我献给你，但是你有一个应许，你的应许不会改变，我相信你的应许。所以第一，他那你说他不但是接受这个应许，而且是欢喜领受，不是被动啊，上帝算了算了，反正我也斗不过你，我也打不过你，然后让你老大好了，我就听你的吧，反正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。不是啊，他是欢喜，然后他是领受，领受是从心底里面接受，我相信。然后接下来这里更准确的解释他的心态，上帝，这个孩子好像在人看死了，但是他会复活，你是生命的主，你叫人从死里都能够复活。你知道他们当时献燔祭怎么献吗？不但是杀了，而且要切成筷子，不但切成筷子，而且要把它烧成灰。你想想，如果一个人死了杀了，然后又切成块，然后又烧了，最后变成灰，但是这个人，上帝，你有生命的权能，他会活过来，这是多大的信心啊！所以许多神学家说，这个举动不得了啊！这个举动直接参与到福音里面，这是谁做的事情？这是神自己做的事情。神把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献上，他死了，被埋葬了，但是生命的权能叫他从死里复活。这件事情远在基督降生以前将近2000年，亚伯拉罕做了，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预表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真正参与到福音里面去，所以在这个考试里面他拿了100分。创世纪24章讲亚伯拉罕的这个考试，真的是人生里面可以说一个大考，一个 final exam， 一个最后的一个 proof， 他通过了，何等感恩。所以神常常提醒我们要向亚伯拉罕学习，我们今天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现在真正属灵的祖先就是这位亚伯拉罕。这是一个信心的考试，透过这个考试，神要我们来达成一些目的。第一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真的很渺小。其实考试常常带来这件事，我觉得这次儿子去很大一个好处，他昨天考完以后马上写的说，哇，太难了太难了，终于明白他学的太少了。他以前在美国数学还算不错的，进了那个叫做 GATE 那个班，就是所谓天才班。那么来到这边以后呢，这个读的也还算不错，蛮得意的，平时督促他好好念啊，没关系啦，我成绩反正都还不错。那参加一个考试就开始认识自己，原来我差那么多，原来我太小了，原来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原来我学的太不够了。我想其实上帝在信心里面考试要我们理解，我们没有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与天斗与地斗，我们人老大，我们太厉害了，我们什么都是大，这个大大那个大大，老大，反正我们很厉害。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有蛮厉害啊？最近我读到一个新闻，上面竟然写一张电影票上面写的某某党救地球，我看完以后真的血压就升了很高。因为这种救地球，最近那个电影比较实在一点，叫《流浪地球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。不过你最好不要看盗版，要看就看正版，盗版现在1块钱就可以看。那么就知道人很渺小，最后给地球还要装个发动机，因为太阳突然间不工作，地球就不行了，然后人就装个发动机带着地球就流浪。 不过那个电影票上面说我们可以拯救地球，不要怎么拯救。那其实上帝要我们，你运用信心代表什么？你承认我们的渺小，我们的无助，我们的有限，我们的可怜。而且你越认识上帝的伟大，诸天述说你的作为，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。而且你要知道，这是唯一得救的途径。这就是罗马书不但要提醒我们，这也是马丁路德在这个考试里面终于认出来了，这个德国人终于发现我算什么。马丁路德拿到神学博士，马丁路德当时人称他为是一个真的杰出少年青年啊，他的行为好像很高尚，他放下一切跑到修道院去苦修，他真的那个他跑到罗马就找到那个教堂，就那个台阶啊，一级一级跪上去。你现在到罗马你可以去看那个教堂，就当年马丁路德也是这样一级一级跪上去。他觉得我宗教上太虔诚了，我在生活上，我在行为上，我是无可挑剔的。但是能救他吗？终于明白了，只有因信我才能够得救，我这样的罪人才能够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。我信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，我信他是唯一的中保，这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道路。你不用信心，你怎么领受上帝的救恩？你怎么能够真正从死亡里面出来，从黑暗里面出来？所以对一个人来讲，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人生里面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不但信他拯救你，更信他是你生命的主。他也是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起点。基督徒的信心是从信以至于信，所以罗马书不但是要我们知道了救恩的起点，也要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过程，从你得救信主以后，你就在一个叫做成圣的过程里面。 Sanctification 就是你不断不断的让这个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成长壮大，而每一步你都用信心。你没有信心你是不可能的继续不断的，不是靠人的努力，不是靠你咬紧牙关我就这样，还是在信心里面。然后提醒我们神所看重。其实我常常觉得我们的人生啊，刚刚讲过婚姻也是一个方面，其实上帝设计我们的人生真的跟设计的动物植物的人生完全不一样。他要我们人生透过关系，透过婚姻，透过你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指向一个属灵的目标。神看重什么？神看重信心。刚刚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如果你没有信心，我想我们做儿女的太体会了，当有一天你成了父母的时候，你看重你儿女什么？有的人说看重他们爱不爱我们，这个给不给我们钱，孝不孝顺我们。其实你要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他对你的什么信心。从一个孩子一开始，真的常常我很体会哈，我记得这个今天因为师母生病了，师母生病了，那个女儿就有表现的机会，一大早爬起来然后做早餐啊，最后敲敲门说好了可以来吃了，我们真的是一把手摆得整整齐齐啊，餐巾餐桌好像吃大餐一样。那我就记得其实在女儿小的时候，她刚刚这个会走路的时候，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常常在外面服侍，每一次回来他就听到我的声音就高兴啊快乐啊，那么然后呢他在沙发上跳跳，然后看到我就突然间就扑过来，其实那个距离还蛮远的，真的把我都吓一跳。我说这个扑过来，就是他倒没有想说万一我接不住怎么办，万一距离太远怎么办，万一这个 我真的发现，其实人越小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对父母那种的信心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你很少看到一个三四岁小孩，有没有？你很少看到什么立春啦、什么威力啦，或者呢跑到他爸爸妈妈跟前，满脸皱纹啊，爸妈，明天有没有我吃的饭啊？有没有看到？我说家人简直吓死哈，小芳没有看到过哈，起码我们都没有看到过，不可能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孩子的信心。上帝同样说，我们到他面前，如果不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喜悦，没有办法让神的心喜悦。我们常常愁容满面，上帝啊，怎么办呢？我走不下去。当我们没有信心的祷告的时候，其实这样的祷告已经变成好像一个孩子满脸愁容到父母跟前，除了哭诉，除了埋怨，好像啥都没有。那其实信心是神所看重的，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说，我们需要常常的来被上帝提醒啊。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忍耐啊，忍耐在这里，我想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。你会想到谁忍耐啊？圣经里面你会想到谁啊？大概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人啊，这是圣经特别提醒我们，叫做约伯。约伯整个约伯记你读来读去，其实就读出这两个字，很多时候读来读就读出苦难。反过来，苦难比较是消极的，正面你读出了什么？这是正确的，已经解经很清楚。雅各书提醒我们，你们都听见过约伯的忍耐。我想约伯最了不起的就是他没有问上帝 why warum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我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我几乎无可挑剔，就律法来说我是被称为义人的，我这么爱你，为什么一样一样的灾祸临到我？你们都听见过约伯的忍耐。这个考试约伯真的考了最高分了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我终于亲眼见你，赏赐的是你，收取的也是你，你的名是应当称颂。弟兄姐妹们，也许这个考试更不容易，你我都在这样的考试里面。我们有时候常常会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帝啊，为什么别人这样而我却这样？所以在这里路加福音甚至提到说，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。你知道保全灵魂不是说你这个保全这个词，就是刚刚用的那个成全。上帝最后要成全什么？是要成全我们的 spirit， 是要成全我们的 geist， 是要成全我们的那个真正存到永远的那个灵魂。你们长存忍耐就必成全你们的 guest， 这是何等奇妙的。所以这里希伯来书再次提醒，把这两样也提出来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那我想忍耐这里这个经文也是我们下一次，我们现在已经查到了罗马书第四章，很快要查第五章的时候，你就看到患难就是在这种 suffering， 在这种的苦难里面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他就出来了。忍耐，忍耐生了老练。老练这个词是什么？就是 mature， 成熟。我想真的你发现大人跟孩子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孩子有时候不太有耐心，等不及了，但是大人会比较有耐心。当你看到这个，一个人如果不太有耐心，你说其实这个人不是太成熟。成熟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愧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。所以忍耐这个功课，上帝给我们的功课，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，绝对不是没有目的的。他透过这个考试要我们达成什么？等候。 所以在圣经里面谈到忍耐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忍耐等候，或者等候忍耐，这两个词常常是连在一起的。 waiting 跟忍耐是连在一起的，它操练我们属灵生命的长大和成熟，它让我们更加看见了属灵的目标。这就是圣经提到这个盼望，这个盼望是有目标的盼望，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盼望。它让我们越来越在忍耐当中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，它让我们越来越人生的焦点从地上转向天上，从日光之下转向日光之上。当然属灵的考试你没有办法作弊啊，我刚刚讲之所以这个春晚，这个我看到大概最大的槽点啊，就是这两个啊。虽然咱们长老是来自于彼岸，不过很抱歉，这次这两个都是来自彼岸的都没及格啊。这个呢叫做刘谦啊，时过六年又上春晚舞台啊，结果呢这个好像把你我的智商都侮辱了啊，这个竟然大庭广众被抓包啊，就这个人呢，就他的助手啊。就给他换个壶，他说这个壶这个太神奇，什么都倒出来哇！后来然后这种换，那小朋友都可以啊，那茱莉亚也会玩啊，这叫竟然还上春晚舞台啊！所以这个马上就这个，那么这个呢是叫做志玲姐姐，有没有听过志玲姐姐啊？我看怎么就是思琪点头啊？啊，那大美女啊，那么当然也不错了，又会弹琴啊。表演啊，模特啊，总而言之多才多艺啊！这次又惊艳，竟然哇，高空这个跟咱们那个郭晶晶差不多哈、啊，跳水啦、啊，这么厉害啊！后来果然他的替身有点郁闷啊，就说这个其实水下表演都我替他表演啊，没什么稀奇哈、啊。那么结果当然就还不好意思啊，团队说，哎呀，对啦，你没错啦，但90%都我完成。我这90%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97%怎么算出来不晓得，反正90%都是他做的啦，10%啊。那在属灵上面你一点都没得玩，属灵上面上帝也不让你别人替你考，也不让你作弊，你也没得作弊，也没法有替身，什么都不行。属灵的考试变成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上帝。因为上帝明说到了审判的时候，到了与他面对面的时候，是每个人都要交账，每个人都要拿出那个成绩单，每个人都要把那个试卷拿出来。神是鉴察人心的，因为原来万物在他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，你没有办法透过别人来代考来替考。但是很感恩一件事情，就是神他给我们再有机会，因为他是满有恩典慈爱怜悯的神。考试的时候是的，也许你会有失败，但是神总给机会，这是神给亚伯拉罕机会。我们都知道他有没有过，他有的时候过，有的时候就没过。一个我们查经的时候，袁平兄特别告诉我，要不然有两次就连老婆都不认啊，说这是我妹妹啊，这个那就没过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怎么可以这样？那大卫也没过啊，大卫这个当了王，结果还没过。摩西也有没过的时候啊，他一开始差点就 fail 了，神说你出来去见法老，哎呀不行啊，我不会讲话了，我只会讲洋话，不会讲人话啊，都旷野里面40年，他就不去。那么彼得有没有过？彼得也失败过，他竟然3次否认主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失败，但是神总给我们机会。就怕我们说，上帝，我再也不考了，我不要参加了，我不走了，我不去了。神说，哪里跌倒的，哪里起来，继续往前走。这个我在礼拜五也稍微分享，我们这一年半刚好到2月15号，就是我们来德国一年半，18个月里面好像考试也不少，刚刚上那个在洛杉矶上那个德航差点上不了，他说你们怎么竟然可以8个月以后才回来呢？ 你们拿着旅游签证三个月就回来，所以就不让我们上飞机。结果真的拼命祷告，竟然就通过了，感谢主，飞过来。那么外管局啦，德国驾照啦，德国语言啦，生活须知啦，搬家啦，求学啦，车祸啦，高血压啦，总而言之啊，好像有大大小小考试啊。而且我发现很多考试叫做现在进行时啊，就是还在过程里面。我们有失败，很多时候也会心灰意冷，但是我总觉得上帝何等恩待我们，借着他的恩典，借着弟兄姊妹你们的祷告，你们的鼓励，你们的帮助，真的这个我就特别想到我们搬家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在座这些弟兄们姐妹们负责后面烧柴啊，这个连季红都在帮忙订那个柜子啊，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是不可能，没有你们的祷告我们也走不过去。但是我要说的就是，上帝给我们所有这些考试，他是有目的的，因为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 be perfect， 成全我们，是神在成全我们，神让我们变得完备，除去我们生命里面的杂质，忍受试炼的人是蒙福的。来，我们念一下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好吗？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很重要的这个经文，好，来预备起。忍受试炼的人是蒙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，就要得到生命的冠冕，就是那从应许的人。这里又出现了这个考试哈，因为他经过考验以后，这个词就是考试 test， 为要得到生命的冠冕，就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。这是一份合格的答卷，这份答卷是在离我们这里不太远的罗马，在那个地牢里面保罗所完成。我这次最近圣诞的时候啊，这个新年的时候又去了一次罗马，再一次走进这个地牢，我已经第三次进去，每次进去都是感慨万千。这是保罗在那里完成他人生最后的大卷，因为前面他说我被浇奠的时候到了，就是我离世与主同在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该跑的路程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所有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真的每一次在那里为什么会有一种感动呢？因为如果你去过那里你就知道，其实那个地方小小的窄窄的，现在考古把它挖出来，就是当年保罗殉道之前被关押的地方，空气浑浊，光线昏暗，对保罗这样带着脚镣带着锁链，但是你看到他整个那种喜乐，他知道他要交卷了。真的好几次我说哎呀，我待着我要走，但是不敢走，因为保罗后来明明讲，真的那个也走了，那个啊、哦，这个也走了，那个也走了，都有谁留在那里、啊、你们读过圣经就知道，都有路加留在那里。话我想算、哦、看来我得陪他一下，保罗说只有我留在那里，真的是这样，很不容易，但是他却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。所以每一次到那里的时候，是再一次问自己，上帝啊，谢谢你看得起我，能够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这份答案，有这份试卷。但是你要求什么？要求我们既有这么多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围绕我们，就向着标杆直跑，在信心和忍耐里面交出合格的答卷。盼望新的一年，让我们一起来努力，靠主的恩典，交出你我在神面前合格的答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跨入农历新的一年。 主啊，真的从岁首到年终，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，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有动作，我们能够有呼吸，我们能够存留在世上。没有你，我们在黑暗，在绝望，在没有指望当中，最后被死亡吞没，毫无价值，毫无意义。但是因为你，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。虽然有这些属灵的考试，但是你总是用恩典的手搀扶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施恩加力给我们，要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备，能够成全，能够无瑕无疵的献上，配成为基督的心腹，配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人。主啊，新的一年你施恩加力给我们，让我们无论在婚姻当中，在职场当中，在生活里面，在各种的关系里面，在神家的侍奉当中，都让我们在信心，在忍耐当中，能够交出合你心意的答卷，加我们力量，也让我们的人生成为真正荣耀你的人生，像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和约伯一样，也像使徒保罗一样，能够交出真正合格的答卷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如此感恩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